大康。今天是2024年11月20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蔑视普京的核按钮》，乌克兰发起了第一波的远程打击。另外呢，在这一带出了一件事儿，又有一条中国船，现在呢，基本可以笃定就是他干的，又切人家的海底电缆，把两条海底电缆都给切了。因为现在有卫星图片，当时呢，这个电缆中断的时候，就这一条船在附近，还不是你吗？结果在附近的丹麦的啊，应该说海军出了三艘舰艇，就去跟踪，去追这条船，最后把它给拦下来了。我目前看到的一个，应该说算是一个独家的报道，丹麦的军人已经登船，现在正在压着这条船往丹麦走，应该说呢，回到丹麦要接受司法调查。上次的那个，当时是芬兰和德国之间的，也是光缆天然气管道，把那个大锚在底下拖，最后全给弄断了。当时没反应过来，他跑了。这次呢，人家给他抓了一个现行啊，一会儿呢把这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说到习近平啊，在 G20， 人家大家在那儿笑语欢声，在那儿彼此交流，习近平自己耷拉着个脸，在那儿孤独的坐着。最后等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可不得了啊，忽悠了一把大撒币，非常的令人震惊。为什么说是忽悠？因为有好多东西他也实现不了。一会儿呢，给大家说说他都在那儿又胡说八道什么了。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说最近这都等着见川普和川普团队接头呢。关键是川普，你到底要干什么？很多呢国家都想提前摸摸底，中国也一样，现在是着急见川普，摸不着庙门。谢峰呢在那儿找了很多企业家，见川普团队人根本就不见，后来找了一些企业家看看曲线救国能不能绕过去，不管用。前一阵把崔天凯又给请回来，毕竟他在华盛顿有点人脉，到了那儿也不管用，现在是找谁都不成。那现在怎么办？现在这，那你说石破茂也没见着，哎，人家宣布了啊，日本要派出一个，就算是一个团队吧，去跟川普团队进行接洽。两边呢，跟对老石个人可能川普不太感冒，但是对日本人家没毛病啊。这个马上人家就去菲律宾小马克思，马上人家也去啊，这马上去美国见川普。所以说习近平这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到中国呢，王小鲁先生，这是在中国经济论坛里边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位专家，说话呢也比较直。最近呢，他在财新昨天前天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个题目，为什么越刺激这个消费越不足呢？他提出了一些他的观点。然后呢，正好前一阵儿，这不是中央统计局、中国统计局出数据，美国统计局也出了数据，人家那数据比较细，两边一对比，原来美国人早就给出了答案。一会儿咱们对比一下。节目开始，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咱们先从香港说起。拖了4年的香港的最大规模的国安案件，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月19号在香港的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了宣判。民主派47人初选案，这是个什么事儿？原来呢，为什么和建制派老选不赢？泛民主派痛定思痛想，咱们推出的候选人太多，咱们彼此争票分票，最后老让那个建制派的捡便宜。所以说这次呢，咱们先统一立场，在这个选区咱们就推一个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稳定的击败建制派，最后我们在立法院就能获得多数。那怎么推这个人呢？泛民主派各个小党小的派别，咱们搞一个初选，咱们先选谁得票高，在民主派这个范围谁就当这个第一把，去跟对方进行竞选。 这个在民主社会，在各个国家，这太多了。你美国川普怎么上来的呀？不也是党内初选？包括呢，这个原来老拜登，这不也都经过党内初选？这个必须要这么做的呀。哎，结果在这件事儿上，在香港要干这件事儿，算什么？算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他给上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啊！大家先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儿，就知道这件事儿有多么的恶劣。这47个人里边的绝大部分人都在香港监狱里边一直关着，已经关了1356天了，已经关了4年了。到现在为止，原来香港呢，毕竟还有个言论自由、阻挡结社自由啊。另外呢，在基层选举，甚至是立法院的选举中，一部分的议员上还有一个选举自由。那你现在我们搞个初选，这怎么了？这也没犯你的法呀，全完。到现在这几个自由彻底没有，画上了一个血腥的句号。47个人里边有31个人认罪了，这里边包括那个黄之锋。那你要说这是罪，那你当初你们初选了没有？那肯定干了，那初选了，我承认啊，这就算认罪了。有16个人还不认罪，有2位呢，一个李宇信，一个刘伟聪，两个人免罪，这两个人呢就没事儿了。但是律政司对那个刘伟聪还不依不饶，他们还要提起上诉，还要再告他。这俩跑了，那45个被告已经被裁决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啊，今天我看香港又把这3个法官，这都是中共指定的这3个法官啊，给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把照片都给贴出来了，大家可永远都不能忘了这3个人。啊，这是啊，他们也是白手套，也是台面上的人物罢了。那有一点差别没有啊？你大概看啊，认罪的基本都是4年多一点的刑期，已经关了4年零点了，那再过几个月，这多少人认罪？31个人认罪，差不多就都出来了。那不认罪的这16位，基本都判了7年多，认罪的呢稍微轻点儿。啊，这个重的不认罪的，那就基本是个翻倍，是这么个状态。那审判之前被羁押的时间算作服刑的时间。这个大案应该说香港各界关注，世界呢各国也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儿终于划下了一个句号，那香港无论是它的现在还是未来，也就彻底画上了句号。从港英时期的法治，到后来引以为傲的廉政公署，从当年遮风避雨的一个港湾，到自由媒体乃至影视各方面一片繁荣的这个美丽的港岛，昔日的东方之珠，我们对它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到现在1949年了，被大陆彻底解放。曾经品尝过、有过这个记忆印象的香港人，曾经还品尝过自由的滋味的，到现在呢就没有了，彻底消失了啊！到现在这件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啊！这件事儿已经死透了。简单说一下，这里边这位戴耀廷，他这45个人里，他判的最高，他判了10年。那怎么为什么呀？不是同样的罪过，不就是初选吗？你怎么判10年呢？他呢有额外的事儿。香港话就是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懒抄”。当时在立法会或者在街头运动的时候，他们经常喊“我们和谁谁谁懒抄”，什么意思呢？是同归于尽的意思。这位戴耀廷呢，他比较激进。他甚至呢设计了一个香港泛民主派和这个政府或者是和对手同归于尽的自杀十部曲，也就是懒抄十部曲，一步一步的我跟你同归于尽啊。当然呢，这个我就不想给大家再重复了啊，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反正是比较激烈了。当然呢，你要像在新西兰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在政党里边或者是一个组织里讨论这些东西，讨论也就讨论了，你不能干啊， 你要真的是付诸行动，因为法律不管你的思想，如果你这些事儿没有向社会散播，或没有造成啊种族歧视啊，或者是仇恨啊，没有这些事儿的话，政府也不管。就是思想罪不是罪，想想怎么了？但香港把这件事儿呢也不成啊，他写的那些什么懒抄十部曲这些文章都变成了他的罪证啊，最后被判十年。当然这个香港的这场民主运动 主流毫无疑问是非常伟大永垂史册的，但是在这里边呢，个别激进的人士也确实有很多欠考虑的一些地方，这也是未来需要总结的。结果被对手抓到把柄，现在呢，哎，他拿以这个为理由重判你，所以说这也是以后的一些需要研讨的一些教训吧。所以说香港这件事儿终于画下了一个血腥的句号。来，下边呢咱们说说日本，那就说说这场比赛啊。昨天呢上演了中国队的雪耻之战，踢了半天，最后还是1-3输给了明显技高一筹的日本队。日本队呢毕竟是客场作战，特别是下半场日本队有点偏收，因为看着中国队有点红眼了啊，这个真让他给踢坏了或者是怎么样下黑脚，你也不值当的。所以说昨天下半场中国队踢的比在那个第一场和日本队上7-0那场下半场踢的是稍好一点了。但是呢整个的这场比赛留下了很多的片段，其中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片段。第一个，当放日本国歌的时候，中国人在看台上嘘声一片，骂骂咧咧的，吹口哨的，干什么的都有啊，全世界都在看着，因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就是中国年轻一代这个表现。另外在厦门这个白鹿体育场，大伙正在往里进场的时候，有一个人呢，男的啊，看着也就30-40岁，穿着一个日本的那个队服，蓝色的，结果昂首阔步就往里走，个儿也不高，结果现场的很多中国球迷呢就骂他，就认为他是一中国人，你为什么穿日本的队服啊，都给他竖中指啊，然后上千人围攻啊，当然是有一些推搡，大喊汉奸汉奸，结果一看出事了，好几个警察穿着啊，马甲的那警察就把他给围住了。你再看这哥们儿昂然不惧，昂首阔步，他根本不当回事儿。外边一帮人跑过来，跟他比中指，在那骂他。最后呢，给他弄到一个角落啊，几个警察把他围起来，后来强行的把他那个外边那个蓝外套给他给愣给他脱下来了啊。最后呢，这件事儿这才散了。实际上这件事儿呢，后来我看有抖音呐、什么的，人家在追踪这个人。这不是中国人，他确实是一个日本人。这日本人呢，他在中国好像也不是在这一天两，他之前有3-4个抖音，他拍过类似的东西，他就穿着这身衣裳，然后呢在街上这么走，然后有很多人啊，你这怎么回事？他有点故意挑逗，他想用这个来拿流量的这个意思。拍完了以后在日本一放，你看我在中国他们就这么对我，他是有心理准备，他是故意来碰撞这件事儿。所以说你看他在那儿昂首阔步走，后边好几百人上千人追着他骂，他根本不含糊啊，他是有心理准备的，这是一日本人，你最后把人家说成汉奸，然后最后把人衣服还给愣给脱下来了，你说这帮人啊，你就也可以知道看着那帮人比着中指喊汉奸，这都是中国的年轻一代现在就这么个状况。另外的一个插曲呢，这比赛进行途中，在上半场吧，有一个年轻的球迷不知道怎么跳进来了啊，跑进了球场，一直跑到日本的守门员面前啊，做了一个秀肌肉的动作，然后接着跑，最后呢被安保人员把他摁住，最后给架出了现场，身上还写着字儿呢，衣服拖着啊，那几个字儿后来挺清楚，身如蝼蚁，鸿鹄之志，这孩子还挺逗的。说到这几件事儿啊，这个无论是亚洲足联或者是国际足联，一定是要给中国足协要罚款的， 首先呢，虚对手的国歌，这种是肯定要被罚款的。另外，你没有管理好场子，这个给客队队员造成了不安全啊，人就跑进来了，给对手造成威胁，这肯定要罚款的。攻击对方球迷，这同样也是一个主要罚款的一个问题了。你就看这场球，看整个的场面，一边呢是穿着那个红色球衣的国家队被日本队摁着打，然后再看周围是一，那就不是说数量少的了，可以说绝大多数这种年轻人集体的义和团，场上是技不如人，让人家虐。你再看周围的这帮乱七八糟的东西，集体狂热的义和团。你要说让我看到这个，现在这中国的问题，这已经不单单是习近平的问题了，这整个的国家和民族都处在了一个当年晚清的那么一个状态。你告诉我，这国家能有什么前途啊？说到当年晚清的时候，后来是出了陈独秀，出了鲁迅啊，出了这一大代民国的那帮先贤，把这个中国人的思想给校正了一下啊。当然有的时候给弄过劲儿了，弄得太激进了啊。当时不管怎么说还好一点，到现在就这帮愚蠢之极的年轻人，这帮义和团，你说的那个他都知道，你再拿当年的那些你已经说不了他了，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拿这帮孩子怎么办了，没救了。来吧，说说我们新西兰吧。前两天这不是在国会啊，有几个毛利的议员啊跳战舞，把全世界啊都给震动了，各大电视台那都有啊。这事儿呢闹大了。前两天有朋友讲，大康你怎么没说这事儿？因为我在新西兰呢，我就不觉着这是个事儿，因为这事儿呢太多了。最近这昨天闹大了，昨天大概有45000人吧，毛利人啊，光着膀子最后去了这个惠灵顿，我们的首都啊，跳战舞在那儿抗议。简单说说这件事，这件事儿因为什么呢？我支持的这个在新西兰算极右了，那在世界光谱要这要放到美国去，那就是个中间派，在我们这儿就已经极右了。行动党的党魁啊 David Seymour 呢，他推了一个新的法案。什么法案呢？简单说就是平权法案，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权利。原来的一位老的行动党的党魁呢，当 Brush 先生呢，曾经在大选之前啊，他作为这帮的人的理念，他提出了三句话，就三个一，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法律。什么意思？那你提这啥意思呢？那我们就都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国家啊，一法律都是平等就对待的，然后我们都是一样的地位，就提出这个。最后一帮人骂他种族歧视，为什么？当时这位 Brush 博士主要提出的就是剥夺毛利人的特权。在新西兰呢，作为原地的土著，毛利人是享有很多特权的。你比如说卫生局有一个单独的毛利部门，毛利人是单独看病的，医生啊、拨款啊、人家的住啊，各方面都比其他的这些啊普通的民众他们要受优待的多，要受照顾的多。你比如说我就拿到在医院工作，然后有那个毛利部门，人家有一个人来住院来，你一般来说有一个病床就完了嘛，不行，毛利人到这儿来，人家是一个房间。什么意思？一家子全来，是全管吃的。因为那妈来了在那儿躺着呢，那家里没人做饭了啊，那爹也来，带着三四个孩子一块儿来，全照顾啊，这全都国家掏。那教育，你包括甚至很难考的一些牙医啊、医生的那些席位，你比如说整个今年200个牙医的席位，要拿出30个来就给毛利人，那我不是毛利人，对不起，你只考那170，我们这帮30个人非常轻松的一个。那当然有的时候考不上，那个标准是很低的，就直接就给了，就过了就完了。所以说他这是享有很多的特权的。那很多朋友讲，那你 one country one law one people， 你要说这个的话，那你不种族歧视，要剥夺特权，哪来的特权呢？ 我们这个新西兰呢，它这个宪法立国的时候啊，主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当年的怀唐伊条约，啊，英国女王我们到这儿来殖民，和当地的啊毛利国王当时是签了一个怀唐伊条约的，他们也是各种小部落和500多个酋长，当时是签了这么一个约。可是呢，当时的毛利语呢就很落后啊，这个表达也不是很清楚。最后毛利语的表达和英语的表达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差池，理解就不一样，留下了很多的遗留问题。但毕竟有这么一个协议，我们就变成一家人，这国家就出现了。但后来人家毛利人对这个啊，你当时骗了我们，你英文那么说，你毛利语为什么这么说，其实真没有骗他的意思。最后就成立一个毛利法庭，就是这个怀唐伊法庭来处理当时啊两边争拗里边遗留的很多历史问题。现在呢，这个法庭基本也都处理完了，国家呢也给了他们一些补偿，该赔偿的也都赔了，该弄的也都弄了，那这个历史阶段应该翻篇了。那这既然结束了，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那我们可不也就一个国家一个人民啊，一个法律，那我们就平等吧，把你们的 特权给剥夺吧。我们这个行动党的小党魁就提出了类似，还没我说这么绝对啊，有一些做出一些调整。结果提出这法案在一读的时候啊，那位年轻的毛利女将就不乐意了，歘就给撕了，然后就跳起了毛利战舞。然后那几个毛利党的人一看也都加入吧，在里边就蹦上了啊，就这一下就折腾，那就知道，就当时你看那个他们在这跳的时候，就冲着坐在第一排啊，那个白人小哥，他那白人小哥苦着脸在那低着头啊，就冲他跳，就是他提出来的嘛。那跳完了以后，那全世界都轰动了，那也不能就这样了啊，就当时呢就把这个带头的啊，那叫克拉克那个女孩就给轰出去了，你违反议事的纪律啊，就把她，然后30分钟以后又重新讨论。那现在一读呢大概已经通过了，现在马上就要进入二读的表决。毛利人就不干了，嚯，我们这特权要没了那还行了啊，当然咱也不能说这些人天天的，大部分人都融入社会跟我们一样。你像我有很多同事都是毛利人，大家一块正常工作，人家也不要这些特权，但是有很多还在部落里边还在原居地生活的啊，人家享受着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啊，跟美国的那个印第安那个保留地里那个是有也比较像啊，这儿的特权要比那儿还多啊，那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不干了，在二读之前好几万人啊，这两天那就闹吧，就奔首都就去了，光着膀子天天在那儿跳战舞，在那儿吼。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到现在你说能过吗？现在呢有国会里的很多的议员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二读是不会让这个法案通过的，那帮人都政治正确嘛，我们新西兰是你比如说中间不左不右的话，我们是往左要偏10度左右，我们这国家的主流生态，澳大利亚大概偏5，我们这儿比澳大利亚偏的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说现在大多数的议员认为不会支持这个二读的，所以说过不了啊，这帮人到时候又取得了伟大胜利啊，这个特权又高高兴兴的，所以说这也没招啊，整个社会呢大家就那么看着，你像无非就是选票呗，到时候呢这个小哥又试一次啊，这戴维西默我们这行动党的党魁又冲一次没冲成，那下次再接着冲呗，我们还投票给他，无非你能做的也就是这样呗，你也不能拉一帮人到那儿跟着一帮人一块儿蹦，我们也不知道跳什么呀，所以说这没招啊，这个必须跟全世界的观众朋友都解释明白，前两天撕纸在那儿啊咬牙瞪眼的那干嘛呢，是因为这个，人家也不是完全，人家是你们都是欠我们的，你们都是后来的，这地儿原来是我们的啊，到这儿来了你们现在吃香喝辣享受着这个 你这都是骗我们啊！你们都是小偷，他们有这个债主情节，所以说这个你说没特权，他是绝对不答应的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乌克兰战争。先说这个情况，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道，2024年11月19号凌晨，早晨三点多这么一个时间吧。乌克兰国防军首次使用了美国制造的 ATACMS 弹道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的布良斯克地区卡拉切夫市附近的俄罗斯国防部第1046后勤中心的军火库进行了袭击。我呢查了一下这个1046后勤中心，这是一个大的区域啊，这里边院子老大了。它里边呢一个的有那个房子啊，那都是一个的军火库。他讲呢，截止到凌晨2点30分，目标区域的仓库传出爆炸并引起大火，共记录到了12次爆炸和更多的殉爆，就是点着了，然后他自己在炸。这是乌克兰的表述，俄罗斯也证实了乌克兰使用美国弹道导弹袭击了布良斯克地区的目标。他们讲呢，整个军队拦截了6枚导弹中的5枚，结果有1枚导弹的碎片落地了，引发了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大的损失。俄罗斯就是没事儿啊，我不疼。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路透社的报道，这是五角大楼给做了这么一个通报，说乌克兰昨夜发射了，不是他说的6枚，是发射了8枚 ATACMS 导弹，俄罗斯只拦截了2枚，6枚击中了目标。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已经有照片出来了啊，因为他在一个市里边，人家从高层能照到整个俄罗斯军火库，看着大火熊熊，相当地区已经灰飞烟灭了。所以说这是美国把这个战果给更正了一下。那现在我们品品这件事儿，整个军火仓库在俄罗斯境内110公里。那乌克兰他拉着这海马斯这发射都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儿，不可能拉到边境那儿，离边境太近是不可能的。他是在自己境内的安全地点来发射，一个秘密地点来发射的。大致的判断，攻击距离应该在200公里左右，还有打进去110公里嘛，差不多这是一个大致的判断。所以说现在第一点可以确定了，这个拜登批准的这次就是306公里的这款导弹，这件事儿已经定了啊，因为剩下的一款就只有70多公里了，那个就太近了，所以说这一下打这么远就是这款。另外这次打击的是布良斯克地区，布良斯克州，这说明之前美国媒体一个是那个 Axios 还有一个美联社他们报道的，说当时美国官员讲啊，这次批的仅限于库尔斯克地区，因为那儿呢要帮助他们守住阵地嘛，说这个报道大概是并不准确，它的实际范围更大。那这个就厉害了，那原来按着300公里在俄罗斯那儿画的整个的那个圈就都有效啊，你不知道他打哪儿。那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乌克兰呢基本锁定啊，俄罗斯有一个利佩茨克空军基地，这是他们的一个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一个目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俄罗斯一直用苏-34从这个基地起飞，然后向乌克兰扔那个滑翔炸弹，那滑翔炸弹个儿特别大，杀伤力特别大，然后呢它能自己飞这么一段时间，它从这儿起飞飞到乌克兰边境，它就把这炸弹扔了，然后它自己就回来了，那个炸弹自己接着飞。所以说呢，小泽他们盯着这个利佩茨克空军基地盯了它很久了，所以说下一步重点目标就是它。英国媒体呢也做了一个报道，说英国政府已经啊，他没有说宣布吧，他们的判断说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用于袭击俄罗斯境内。这点别说，美国英国有事儿，哥俩一块上。美国既然都干了，那英国毫无疑问得跟。 啊，这一点是没问。至于马克龙跟不跟，他说他也跟啊，我估计也会了。这是整个这场袭击的一个过程。那下边咱们说说对俄罗斯的反应。乌克兰的这次打击，原来不是说过几天吗？为什么就选在这一天呢？因为就在这一天的当天白天，普京，他的新闻里边签署了新的俄罗斯核打击的理由和条件，一个新的文件。原来使用核武器是有一套章程的，啊，这个是经过法律批准的，总统签署的。结果现在呢，他们把这个文件给改了。就在这个当天夜里，乌克兰就毫不留情地打普京的脸，你不是签了要动核武器吗？我弄你了，你拿核武器扔我一个试试。我看今天德国媒体很多什么的都在说啊，这要升级了，弄不好真要扔核武。我看也有很多人到那个德国那媒体下边也留言，人家乌克兰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所以说这都弄不明白，这么勇烈的日耳曼人，出战士的日耳曼民族怎么现在这样了？弄不太明白啊！你怕什么呢？说到这个新批准的这个他新签的这个核战略文件，这里边呢是有这么几个点了，主要是三个点。第一个点，使用核武器的决定由普京亲自做出，别人谁说也不好使，普京也不用去问别人了，现在全部授权他一人一摁就完了。第二，就是军事集团中，就是北约了，那他没别的军事集团了，任何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都将被视作为是对整个集团对俄罗斯的侵略。什么意思呢？如果波兰什么的他们要上，或者是有这方面的哈，那我就认为是你整个北约在跟我宣战啊，这是这条的意思。下一个，俄罗斯啊，拥有保留使用核武器回击针对俄罗斯和他的盟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利。这里边，当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领土主权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时候，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允许俄罗斯不仅可以打击乌克兰，还可以打击向他提供了远程武器的盟友，我都可以拿核武器扔你。那你这几条都改了，都签完了，那现在乌克兰攻击了你的俄罗斯本土，按照你刚刚签署的新的核政策可以了，俄罗斯就已经可以用核武器攻击乌克兰，攻击后边的美国和英国了，可以了，你扔吧。所以说呢，这而且授权了，就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了，那大家现在就都看着普京，那你来来吧，那怎么弄啊？很多人呢其实一直担心普京会不会向乌克兰扔核弹。为什么说乌克兰人已经不怕了？战争打了三年了，双方的死亡人数早就超过了百万了，已经相当于20颗当年广岛原子弹的杀伤力了。你还再说一个什么原子弹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扔了无数的那种航空炸弹，那种什么温压弹呢，凑的一块早相当于 N 多颗原子弹了。所以说呢，你扔不扔核弹，严格讲那边已经无所谓了，已经无所谓了。说到俄罗斯它整个的航母那个核弹，你比如说对美国对英国的那更扯了啊，它的核潜艇那是它的一个威胁，但人家都在美国的监控之下，它主要厉害的洲际导弹还是在陆基导弹，在陆基导弹上边，美国呢都有天眼在那儿盯着呢，你只要一冒头，基本上就会让你炸在本土。美国和北约其实早就应该批准乌克兰来使用这样打击它的纵深的啊，这种什么什么 ATA CMS 啊，包括风暴阴影。你越怕战争升级，它就越猖狂。到现在啊，他已经拿到了核武的核按钮，你现在就来吧，你看他敢吗？你当初他老拿这个吓唬你，最后呢战场又打不过 啊，双方呢整个的这个搏杀他又打不过，最后呢他老没事拿这个来吓唬吓唬人，结果就有人害怕。彭博社讲，现在拜登呢也想开了，美国拜登政府表示不会对俄罗斯的核战略举措做出任何回应，你爱干嘛干嘛，现在完全就不理会了。那现在战争已经升级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一步终于是踏出来了。俄罗斯呢自己也改了呢，很可能下一步真的是迈向核大战也说不定。那俄罗斯的股票昨天应声大跌，昨天一天呢跌了3.32%啊，这是近期内跌的比较狠的一天了，啊，昨天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俄罗斯人一看这事儿要变啊，原来好像就打仗打呗，我们那儿有一些边疆的人在那儿死，跟我们这些大城市的人也没什么关系。现在看呢，那要纵身打过来，跟谁都有关系了。英国情报部门最新的一个数据的证实，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兵员战损已经超过了70万，过了70万大关，这跟乌克兰自己统计的那个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到现在已经量变终于到了质变的这一天。你要说扔核弹我倒不相信了，但是呢毕竟你天天俄罗斯从你本土发射飞弹和无人机天天打乌克兰啊，就许你打他不许他还手，你告诉我这道理是什么？无论是联合国，包括有很多的媒体啊，包括有很多中国的华文的一些海外媒体啊，这两天都特别激动啊，你看你拜登为什么这么做，你乌克兰为什么这么做，你们都疯了啊，就许人摁在那儿抽你，你不许还手，你告诉我道理是什么？所以说这些人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思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现在开始这个事儿，俄罗斯终于也体会到了乌克兰人的滋味，也开始流血了。我认为这倒有助于最后战场，实际上就是实力换和平吧。最后呢战场上达到一个恐怖平衡，最后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来，下边说说这个事件。中国的一艘货轮叫翼鹏号，这是有英文的翻译，回来呢有朋友查了一下中国船的那个序列，它就叫坚毅的毅，大鹏的鹏，翼鹏号。结果在通过波罗的海在这儿过的时候啊，他们把芬兰到德国、瑞典到立陶宛之间的两条海底电缆被切断了。切断的时间，一个是上午8点切断了，当时芬兰到德国的，然后呢是到凌晨2点另外的一条也被切断了，那就是瑞典到立陶宛的这条。这条光缆也被切断了。那切断了以后，人们因为已经有了上次那个北极熊那条船的那个，那叫北极熊吧，我查一下啊，啊，新新北极熊，因为有了那条船的那个教训，所以说在这儿呢人家立刻就去查卫星图像，结果卫星图像证实啊，说到这两个时间点只有这一艘货轮在这两处曾经停留徘徊，证据是确凿的。欧洲呢现在已经发布了这个公告啊，他们已经调查证实，当海底电缆被切断的时候，只有中国的这艘散装货轮翼鹏号处在断点的上方，就是你。那人们就查它的航行的轨迹，这条船4天前停靠在俄罗斯，它是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现在呢有这么一个单线的一个大 V 啊，他一直在追踪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他的消息渠道如何。说呢是一开始有一条丹麦的一个海军的军舰在追踪这个翼鹏号，最后呢有3条作战舰艇在追踪，最后呢把这个中国船只给包围了。最新的报道呢，他们已经拦停了这个翼鹏号这条船，而且说 丹麦已经有军人登上了这条船，然后有水手，不是那蛙人，也登上去了。什么概念呢？那大概要下去看看。因为他怎么切断？他一个在船上的好几十米或者是100多米深的这么一个光缆，他怎么切得断呢？上次那个新新北极熊是用一个大锚一直拖拽那个锚，结果把几条光缆全部切断，把一个天然气管线也给切断了。上次后来呢，芬兰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锚，然后就去找那条船，那条船跑了啊，那得对一下那个锚是不是你的啊，他得那个还没有最后的司法结果呢。那这次呢，人家也是要派人上去了，再检查你的这些东西。最新的消息呢是丹麦海军啊已经找到了这条船，拦截，准备把它押回去。这次就不让你走了。应该说他们现场做了一些紧急的检查，可能已经论证了他们的判断，就是你。啊，现在这都是单方面的消息啊，我现在没有得到像彭博、路透这样的大通讯社的一些证实。到现在看呢，我也看到了一些照片啊，应该说呢，这个大 V 还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这些消息呢，我是比较采信的啊，要不然我也不会跟大家说这件事儿。说到之前的那次新新北极熊号货船，也是在波罗的海。啊，刚才讲的是干了这么一件事儿，跑了，当时抓不到人，那也没招啊。这次你再次上演，现在可以讲，很可能已经被丹麦海军当场拿下了。当然呢，你要说这种事儿，因为他前两天在俄罗斯那儿待着来着。那是船长的个人行为，或者是上边啊，是不是有俄罗斯特务，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呢？我的判断是国家行为，因为像这种事儿，这个太丧心病狂了，一般没这么大胆子。这在中国来说，我查到的资料已经三次了，第一次是在马祖附近。中国的船用同样的办法拖拽，把台湾的光缆给干断了，然后就是这个新新北极熊号一下给惹了那么个大祸，现在又再次干。你告诉我，现在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国家行为吗？这是个人行为，船长自作主张，我粉红一把吧，我积雪上头，我干一把，你相信吗？因为他已经干了好几次了。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行为。那既然能做出这么一个判断，现在可以基本上比较明显的，中国已经明显的向俄罗斯来倾斜。之前拜登反复敲打他，要不然我会对你进行金融制裁。习近平呢，有一度中俄贸易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不敢结算了啊！当时是往中间靠了靠，东西是照给，但是通过哈萨克斯坦、通过土耳其、通过香港，他们通过一些其他地方做了一些，但现在看已经完全不严了，最近有点明确下水的意思了。你比如说欧盟拿到的，你现在大规模的给他提供武装无人机的证据。这个是以前没有的啊，这以前不敢，以前给民用的，你到那儿自己改装那是你的事儿，在新疆境内直接做武装无人机，这以前是没有的。另外呢，乌克兰也是刚刚宣布，在乌克兰战争中他们缴获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武器发现都是用中国的零部件制造的，这个比例在大幅度的提高。加上这次的故意的破坏事件等等，那现在可以看，在未来川普上台，中美面临着这场大博弈之前，习近平做出这些举动，明显的向俄罗斯那边进行了倾斜，难道你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我实在看不懂，这个时候正式下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说三胖那当时派了10000多兵过去 啊，最后的规模可能有10万人，他也得逐步的来，他也得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敢一下上那么多。嗯，他为了他的核武器啊，他为了他的核潜艇啊什么的那些技术啊，那还你还可以明白这件事儿。那你现在，那你再说人家中美关系相当于母亲核一样，我们要维护它，啊，到那儿跟拜登也都到那么个程度，那你到这时候突然干这种事儿，这和49年加入国军，天亮了吧，尿床，这有什么区别呀？我现在弄不懂他这个大概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看不清楚他这个道理是什么。这时候你为什么要下水呢？这大战都已经到了量变到质变，到了最后2025年，我相当有信心这场战争可能会终止了，这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为什么你突然下水呢？我现在有点不太明白啊。那你这样的话下一步怎么和欧洲来搞好关系啊？跟美国那贸易什么的肯定凉了，那现在只有在欧盟这儿搞一搞，在其他国家搞一搞，就你这个表现你还搞什么搞啊？所以说这点我有点不太明白。来说说乌克兰，小泽呢最后到国家议会，他叫最高拉达啊，这个是他最高的议会吧，做了一个讲话啊，主要说了很多，咱们就说重点这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在战争结束之前没有任何的选举，为什么？土地还没收回来呢，你怎么选啊？那20%的老百姓怎么投票啊？占领着呢，然后现在这选举不公平，他认为呢这个没有选举说清楚了。第二，我们不交换领土和主权，这就不是小泽说了，我到国家议会啊，这大伙都通过，这就不是个人问题了，你就是我签了字也没用啊。小泽呢就把这句话直接把后路全部给堵死了。然后他也讲啊，说那个今年他们已经生产超过了250万枚炮弹啊，明年呢还要大干快上，明年的任务制造300枚巡航导弹，扩大海王星远程导弹的计划。另外呢，明年他们要生产30000架远程无人机。另外，他们现在已经有了600家国防企业啊，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生产呢要到本地化啊，所有在乌克兰生产的都必须在乌克兰购买等等的吧。啊，这里边包括对烈属啊、军属啊，它都有很多的啊，也很多的一些政策了啊，这个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啊，补贴啊，补助等等的吧，那个就不说了。重点没有领土问题这一条啊，你川普上来你怎么谈？普京那边也已经咬牙切齿，这4个州我已经入了线了，我肯定不给。那小泽他们这儿讲领土问题没有商量啊，就不存在任何拿土地换和平等等的，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是在国会上层建筑这句话已经咬死了。说到下一件事儿呢，这件事儿，这是盖洛普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他这民调呢大概是两个问题，就说乌克兰应该继续战斗直到战争取得胜利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是乌克兰是不是应该考虑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且是越快越好呢？这是两个问题，打到底或者是尽快谈判，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是这个调查的主要的问题。从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打到底，要战斗到底，当时人民的支持率接近80%。通过谈判的那个是22%。当时那个是啊，22%，刚才那是76%啊，76%。这边是22%，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打到底的这条曲线一直在下降，需要谈判的这个一直在上升。结果在这次它是一个月度的一个调查，在这个月的调查里边发生了历史性的翻转，希望谈判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人第一次历史性的过半，达到了52%。 希望打到底来赢得这场战争的人还剩38%。很多人那中间这加起来才80多呀，还有10%几的人呢都不表态。也就是说怎么说都不对，我就不说话了啊。现在呢希望谈判尽速结束这场战争的人已经过半了。设身处地我是能理解的，那大伙儿确实是熬着，确实是太受罪了啊！再加上天天在这种战争的恐怖当中，你知道哪天那颗导弹就炸你们家居民楼，最后好好的祸从天降就死了，孩子就没了，那谁受得了啊？所以说呢，人们有点受不了了啊，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小泽在那说这个，下边的民调啊是这么一种反馈，这个大家理解啊。说到国际上，现在那是 G20 的嘛 ，G20 开会，拜登一直在推，那咱们还得支持乌克兰。同时在联合声明里边，咱们也得做一个啊比较符合联合国宪章公平正义的一个结论呢。但是在这 G20 里边，有支持俄罗斯的，还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完全没有办法对这场战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说呢，小泽今天也骂了几句啊，拜登呢在那儿搞不定，拿他也没办法。现在呢，既然看这个都不行了，突然冒出一个公开信来。因为前一阵儿波兰总理图斯克这个杜达尔也是支持的，他们号召组成一个新的联盟，也就是现在欧盟里边，因为有库尔班、欧尔班那些人他也不齐心啊，北约里边呢又有埃尔杜安这样的也不齐心，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干脆组成一个新的联盟。现在呢，有80名来自欧洲的和加拿大的，这里边有政界、军界的代表，包括学术界、文化界的代表，搞了一个联名的公开信，呼吁呼吁欧洲，还加上加拿大，绕开美国，我们重新结一个盟，我们共同保卫乌克兰。因为知道后边川普一上来，这件事儿可能不行了，我们要自己干。这个联盟信的基础就是这个新联盟啊，他们搞一个新的抗俄同盟，是由波兰发起，这个作为发起人，然后呢，英国也可能领导一支联合的远征军，他们都有他们的具体的设想啊。他说了5大步骤。首先，武装乌克兰来取得最终的胜利。这里边呢，大家集资，大家来在市场上买弹药啊，这就不跟你美国说了。既然你未来美国老拿着我们，好像啊，不找你美国了，我们自己弄啊。这里边有什么炮弹呐、防空的啊等等，这大家自己来解决，由这个联盟自己来弄。第二呢，因为欧洲毕竟没收了很多俄罗斯资产。大头在欧洲那儿，他们没收了不到3000亿，美国那儿呢可能大概也不到1000亿，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就用这个3000亿美元来，就是填补着作为整个这个联盟的基金啊，来做这件事儿。加拿大呢也愿意这么参与，然后扩大乌克兰西部，也就是大后方靠近波兰那边的防空范围。也就是由这个联盟来负责那部分的防空禁飞区，我们来负责，来保护地面的联盟部队啊，这个要搞一个呢，保护住乌克兰的大后方，然后提供共同防御在内的真正的安全保障，来协助乌克兰加入北约，也就是我们这个联盟啊，未来来支持乌克兰，然后展现我们自己的防卫能力。所有加入这个联盟的，我们要把 GDP军费占 GDP 要提到3%，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如何怎样啊？然后我们这个联盟同时还要向中国进行表明，你们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这联盟是不可能被钱来收买的，也就是这个联盟可能会对中国发起集体的制裁。他们要搞一个盟中盟，现在呢已经有80多个啊，这涉及到很多国家的代表，当然现在没有大国啊，这法国我估计没什么， 就是波兰加上波罗的海三国加上芬兰什么的这些国家啊，瑞典啊等等的，加上加拿大，还有更多的国家在参与。这里边肯定有英国，刚才英国将来当武装部队总司令都说到了，或现在已经开始酝酿这个东西了。什么意思呢？这东西现在看是不太成熟了，但一个种子既然它诞生落到地上，只要有合适的阳光和水，时局逼到那一步，走到那一步，欧洲真的是有可能自己就这么做了。啊，我不用你美国了，得了，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自己弄就完了。那以后的事儿你也别管了啊，以后呢你世界老大你也别当了，你就跟你自己嗨配，关上门自己就过就完了。哎，现在都冒出这么一种思维了。也就是说呢，要到那么一个程度，美国就不再领导这个世界了，当然也轮不到中国和俄罗斯来领导这个世界。欧洲现在试图要再次强大起来，我认为这个就等一个人啊，等二月份德国大选结束之后，等梅茨上来，咱们看看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水准啊，这个是大家值得关注的。说说以色列，路透社的报道呢，黎巴嫩和珍珠党啊，他们两头呢，政府和珍珠党已经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和以色列停火的建议，具体细节呢还有一些小的意见啊，他们这边基本同意了，但是呢以色列那边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美国是派了一个特使在那说服了这边，但是以色列那边呢还没回应。我认为呢不够成熟。为什么不够成熟呢？因为这个特使是拜登政府派去的，那川普政府未来对中东它是一个什么战略构想，和以色列之间他们是怎么的一种战略的安排，那你现在拜登可代表不了，你现在做出的安排老内未必接受。如果他能从川普那儿得到的更多，他可能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啊。所以说呢，现在老内没表态。另外说到《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了大批的俄罗斯武器，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武器了。有很多呢认为这都是过去的老的那些武器，没有啊，大部分武器都是2020年以后制造的，其中对那个以色列坦克装甲车造成重大威胁的那个短号反坦克导弹，就有点像标枪的那个导弹，他们藏在那个瓦砾堆里，藏到建筑里边，然后你以色列坦克巡逻车在这儿过，他就打你，因为距离太近，你根本无法躲闪啊。在这方面死人死多了，那也上百人战士们都死了，所以说现在发现这都是俄罗斯给的。除了这个短号的导弹，还有呢俄罗斯一些制导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包括梅蒂斯导弹，什么康库尔导弹、法格导弹、萨格斯导弹等等等等。结果这个呢，他们发现了大批的这种库存，这个应该说在以色列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因为珍珠党本身的存在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嘛。那你俄罗斯啥意思啊？别忘了现在执政的这个利库德集团有很多都是来自俄罗斯的移民，他们是跟俄罗斯是比较亲近的。到现在那俄乌战争打成这样，以色列也没有对这场战争明确表态，因为老内没法讲，他的很多支持者都是支持俄罗斯的，他也没法说呀，那怎么反对啊？可是现在发现了这么一大批这些东西，当然很多这些东西啊，以色列已经表态我都会给乌克兰啊，我不留着这个，水平也比较低，都给乌克兰去打俄罗斯去。但是呢，现在以色列对俄罗斯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现在这应该是已经确定了啊！这以后这就是翻脸成仇，你一直在资敌，在按住我的敌人来打我，我死了那么多战士，死到了你的武器之下，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第一条，这是川普团队对媒体有这么一个表述，说呢，他们正在探索把这些非法移民驱逐到卢旺达和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以防止他们留在美国的领土上。什么意思呢？现在已经说那个汤姆霍恩叫什么来着忘了这老汤姆吧， 他现在呢，这肯定得干啊，啊，这包括说到这两天他在媒体也讲，他说你那个加州啊，包括什么要试图庇护这些啊，那天那个市长的名字我还说错了，是波士顿的那位市长啊，吴市长，说我们要庇护这些非法难民，说你做不到啊，让你查那个宪法第多少条，我们联邦政府是可以做的，你庇护不了，你阻止不了我们来这么做。那现在就说了，有很多人把护照都撕了，你已经找不到他是原来从哪儿来的。嗯，这不是讲吗？原来他们都富有斗争经验，你抓到我，我就不吭声了。你哪儿的呀？不知道，听不懂。你遣送，你也不知道往哪儿遣送啊？你对方国家又不要，那他一问三不知，装傻充愣，你拿地一点招都没有。那现在怎么办呢？他们提出，那我就都给你鼓捣到卢旺达去啊，在那儿呢。反正你怎么办啊，在那儿挺难受的，你们都自己各回各家，从那儿就走了就完了。说提到了这么一个说法，我还奇怪呢，为什么是卢旺达呢？哦，后来明白了，因为呢，英国他们把申请难民的人暂时放到卢旺达，那时候还苏纳克他们干的，好像现在工党斯塔默上来好像把这事儿要给废了啊，这件事儿还没废完呢。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卢旺达政府呢也愿意收点钱，弄几个难民营，然后管吃管喝，照顾这些人，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但是英国和美国这情况不太一样啊，英国很多的难民是来自于非洲的。为什么当时苏纳克他们找这么一个地儿？因为主体是来自非洲的，那你在这儿申请难民，对吧？我有个批和不批。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要不批，那你来不了，你就回家呗，你正好都在非洲，就近就回去呗。那川普团队可能一看英国那挺好，我们也把人弄到非洲去呗。可是你主要的难民来源是来自于中南美啊，来自于美洲啊，你美洲在这儿，然后你非得拐一大远把它弄到卢旺达去，那帮人最后想在那儿散了，自己想回家也回不了了，你把它弄到非洲去，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说呢，他们一公布完这个，下边有很多的讨论，都认为这不可行啊！你们还得在中南美洲这边啊，或者是墨西哥别的地方，你给人当地点钱，租块地方，怎么把人给弄过去，然后让那帮人没辙了再走，不知道啊。现在看呢，应该说他们不是很成熟，好多事儿呢都没有想明白，但按耐不住了啊，这就准备1月20号一上任，立刻就开干。这个现在已经等不了了，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说到下一条新闻呢，纽约的这法官啊，现在呢可能他做了一个宣判，本来说19号就今天吗？要宣判，要不是推了一礼拜，现在说呢可能今天也宣判不了，把这个日期要往后推，推到多长时间呢？我推4年，大家注意啊，推到2029年，那时候川普就不是总统了。那你推，那两边得同意啊，那川普那边肯定同意啊，你别现在宣布啊，对吧？你宣布川普是被任总统，你给他弄到监狱去，这算怎么回事儿？你那不宣布就挺好，然后就得试图说服啊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结果那布拉格检察官同意了莫衬法官的这个说法，可以啊，就推4年。也就是说川普在这一周什么的是任何的宣判都不存在了啊，原来说12月、11月20几号啊，那宣判结果就出来没有了啊，所有的都没有。当然很多人媒体认为这是川普的一个司法胜利，但我认为呢这帮人是扣有心计的，因为现在既然多数美国人支持他，他你赞成不赞成，你得给他这4年的机会，别给他捣乱啊，希望他把事儿干下来。这时候这司法官司这在里边就别横生枝节了，但现在给你推到2029年，我认为那个威胁依然在，到那时候你不是总统了，那这个案子一宣布，到那时候你干得不好，你比如说老百姓怨声载道啊，这个法官顺势而为，我判你几年，你能怎么地？也可能到时候老川干得非常好，那大伙恋恋不舍，不愿意让你下来，那时候法官也不敢，那时候轻轻一判也就过了。 但是现在他给留到了四年以后，这个阴影到时候还在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川普这事儿还没完啊，没完。说一些川普一些新的任命，这件事儿呢让我有点意外。川普呢提名了那个有江湖医生之称的奥兹医生担任国家医保服务中心的主任。这主任管什么呢？管1.6亿使用政府医保的美国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医保项目。哇，这事儿这是个大差事啊。为什么一直说他是江湖医生呢？实际上当初在就是在宾州啊，当时他跟那个可能中风了的那个，哎呀，我都不记得那个大个子叫什么了，原来可能是打橄榄球的啊，两个人争参议员的时候，川普当时推荐的就是那奥兹医生，最后还输了啊，那参议员没选上。当时就给大家讲过嘛，这奥兹医生呢他是个正经医生啊，是还得过奖，也不是后来就走了偏门了，就宣扬各种偏方。他呢搞了一个节目还挺受欢迎，看的人还挺多，他专门替推荐各种健康产品，另外呢和现代医学有一些疗法，他认为那都不行啊，他搞了很多的替代疗法，很多都缺乏科学依据。你比如说他推了很多的神奇的减肥产品，是从什么绿咖啡豆里边提取出来的啊，那是什么革命性的突破。最后呢大伙经过实践经过实验各方面一看也不管用啊，这很多人好像还打了一些官司。另外呢你比如说现代的一些医疗的疗法，他认为呢这个都不好啊，他认为有一些能量疗法啊，这都是中国是跟那个气功的都略有大同小异，针灸等等的吧。他认为精神力量就能够战胜各种疾病，他和现代医学的很多的想法完全都不同啊。你不能说他不是医生啊，后来人就把他称为了江湖医生啊，他不是主流的医生，是这么一个人啊，比较怪的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基本上这个团队就成型了，川普呢就准备把卫生系统，美国人的生命健康，这个就搭班子就基本搭完了啊。一个是小肯尼迪，一个是比较邪的小肯尼迪和这个比较怪的奥兹医生，以后这二位就负责啊未来四年美国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了。当然啊，在参议院能不能通过这还不知道，但是现在这条线基本上已经比较清晰了。说到下一个人呢，这个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啊。这个人叫兰登卡尔，川普提名他任命他吧，这个不走参议院，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为什么说这个人有争议呢？这个人就是那个2025计划其中一个很大章节的撰稿人，就是他亲笔写的，他就是2025计划的参与者啊。原来川普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计划，你都是你们安给我的，结果现在他用了里边的一个主要的起草者。还有一个呢是选择了在伤口这儿定了一个啊，选择了亿万富翁鲁特尼克作为商务部长的提名人。鲁特尼克呢是一个著名的慈善家啊，原来那个911攻击的时候他的公司好像就在楼里啊，他有好多员工，上百的员工都死在这个楼里了。当时他公司也都没钱了啊，确实是没有办法给那些人抚恤金呐、等等。当时他只给他们上了一个保险，一个人才能得10万块钱。他为此呢感到非常内疚，他弟弟也死在那个双子大厦里了。后来他事业就是又成功了以后，他就一直往这个机构里捐款。他捐了超过2.8亿美元啊，就给那原来的那些啊亲属，那当时是有点狼狈有点遗憾啊，后来都补偿了。他很有名啊，他呢本人想当财政部长，马斯克呢跟他关系也挺好，也一直推荐他当财政部长，但现在看呢这个竞争应该说没有成功。 卢特尼克是一个征关税的一个狂热的支持者，这是和川普绝对是同道中人。那当商务部长什么概念呢？将领导关税和贸易的议程。他管商务部，同时也管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这都归他管。啊，如果莱特希泽回来还当这个差事的话，啊，谈判代表的话，就归卢特尼克管。原来也有人认为是莱特希泽当这个差事，到现在看呢，就给了他了。啊，这个人呢，其实我对这个人不是很熟悉啊，但是呢，我后来今天快速读了读他的一些故事，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挺好的，其实还行了。另外，他提啊，川普提名了威斯康辛的啊，这是什么呢？肖恩·达菲为交通部长，这个已经提名了。到现在为止，国防安全的这条线已经出齐了啊，国防部长啊，然后是这个情报总监啊，这个国土安全，所有这一带啊，这条线的人马已经都出来了，然后外交团队也出来了啊，这个总统顾问沃尔兹，什么国务卿卢比奥，这条线也出完了。卫生团队刚才说了啊，这也都出完了。然后移民的这一块啊，司法部长，然后移民反移民的那个汤姆霍恩大将，然后国土安全那个牛姆啊，这条线也都出全了。现在几条，就四条线嘛，现在就差谁了？就差财经了嘛。现在财长没有啊，财经顾问没有，现在还都没有公布。你比如说财经顾问原来在川普身边，上一任有纳瓦罗，有库德罗，就这两个位置相当重要的啊，这两个人现在还都没有啊。原来上一次是姆努钦是财长，这次的财长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说现在就是财经口现在没有，其他的那三条大线基本都出了，都出齐了，那就看最后参议院能不能接受，这就是后边的问题了。来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啊，说两句马斯克。马斯克呢，搞了第六次的星舰，就他那大炮筒子，那个试验啊，川普还专门去捧场，啊，这个试验和上一次呢，因为时间比较短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一些仓促，最后上去以后呢，助推火箭啊，本来想回收的这个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最后没有强行冒险让他回来，来打筷子来夹他，最后在墨西哥湾就让他掉下来了，啊，他上边那个叫是两节嘛，他这个火箭掉下来，然后他那个头的那个飞船进展非常顺利，他做了一个在轨的点火的实验，因为火箭给你推到那儿，到那儿就剩你自己了，你还要再次点火自己推自己，那个成功了啊，最后呢非常完美的在印度洋。啊，在预定的海域坠落啊，那个都非常的完美，就是这大火箭没敢让它回来啊，应该说这个实验基本上开始接近于成熟了，开始接近于成熟了。说到马斯克呢，有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是上周三啊报道了一个事件，说马斯克和川普的主要的顾问艾普斯坦两个人在海湖庄园的晚宴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个人拍了桌子了。多位在场人士后来透露说，这是一场巨大爆发的冲突，两个人可以说是，扯着脖子互骂，到了那么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后来讲什么，俩人吵什么呢？就是为了团队的事儿嘛。马斯克讲呢，说你因为这个艾普斯坦是一个主要的顾问，说你经常向媒体透露。啊，来形成既定事实等等的，他认为你这么做不地道。然后艾普斯坦又说他，你这完全无中生有，我根本没这么做。另外说你插手过多，哪儿都有你。两个人在那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到现在为止啊，还是争这个财长，因为财长太重要了，这是一个主要的位置。除了国务卿就是财长，在很多国家，财长就是副总理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到现在呢，这个位置马斯克呢是推荐贝森特，一个对冲基金的一个高管，当然有人呢他也支持过这个卢特尼克啊，这俩都是他的人选啊，川普现在还没有决定， 所以说马斯克呢，嗨，这掺和的呀，这有问题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啊，先说现在干嘛呢 ？G20 嘛，今天呢就看到了很多的新闻画面。首先在 G20 的现场，第一明星是谁呢？不是东道主卢拉，啊，就是拜登。拜登呢往那儿一坐，当时那大合影他还没在，他还是跑到亚马逊森林。啊，他不是哎强调个气候绿化啊，绿色，他不是搞这个吗？他跑那里边转了转，回来以后参加这个大合影的时候，大伙儿有个大聚会啊，往那儿坐着啊，大伙儿排队跟老头来，就算是道别吧，啊，各国的人都来啊，最热闹的是他这儿，然后你再看旁边开小会的啊，这个谁马克龙啊，什么特鲁多啊，他们这帮人都非常的。这个积极，大家一块非常热情，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米莱他也去了嘛，主动找到了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呢斯塔默又叫来了特鲁多，人家这仨人在那儿聊得热火朝天，聊得非常好。为什么说这个特别难得？因为米莱在选总统的时候他也挑动了一些民粹，就又说到了福克兰群岛或者叫马尔维纳斯群岛，说我上来我要跟英国人要这个去。当时英国政府是很不高兴的，就说你这不道德，挑这个历史伤疤，最后呢拿通过这个来当选，说认为这么做不地道啊，对他不是很感冒。到现在呢米莱主动找英国首相，啊，那事儿本来也没有啊，这选举语言嘛啊，主动来修复关系啊，斯塔默挺高兴，拉来加拿大咱们一块儿来聊，大伙儿都挺好的。然后所有的这些画面都看啊，这他特别的热闹，然后你就看到习近平一个人耷拉着脸跟傻子似的在那儿坐着。那有朋友讲了，那你说他语言不通对吧，那你这怎么弄啊，这是确实有问题啊。啊，不对啊，你再看石破茂，石破茂在那儿也坐着，跟梅洛尼两个人也在那儿热火朝天的聊，后边是站着翻译的。因为两个人英语都不是第一语言，又没法聊，又都是领导人，人家直接站着一个翻译，梅洛尼和石破茂两个人聊得也挺热闹的呀。你习近平也带着翻译呢，关键是不是语言的事儿，就根本没人来找你，根本没人愿意跟你在一起，没人跟你在一起愿意说话，就这么简单，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没人爱搭理你。张嘴就是空话套话，张嘴就是胡说八道，谁愿意，你不会好好说话，谁愿意跟你聊天啊？你要想象要是李克强坐在那儿，或者当初温家宝什么的这些人坐在这儿，这不至于啊。胡锦涛也不行，胡锦涛跟正经说话，没说嘛，有记者当时照胡锦涛的照片，后来发现其实照一张就行，因为你剩下那二十几张一看全一模样，那就照一张就够了，也不是那个特善于言谈的人。所以说习近平这个啊，在一个是在 APEC 啊自己在那儿戳着，然后到这儿呢自己在那儿傻坐着，这确实是，哎，这国家发展到这步落这么一个领导人手里，确实是非常遗憾。然后呢他在领导人峰会上，那他得把场子找回来呀，又开始撒币啊，在里边提了一个八项行动，里边有很多都是旧内容，然后后边有一个是新内容，把大伙都给惊着了。首先呢，说到一带一路新增高达7800亿人民币的融资，这个不是新的啊，这个前一阵一带一路在北京开大会的时候那个就宣布了一回了，然后为非洲提供3600亿人民币的资金支持。那阵不是中非论坛非洲大会丐帮的都跑到中国开会去了吗？这个也是提前宣布的，这个也没有啊，这个 就这么一说吧。然后这件事儿厉害了，他宣布给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零关税待遇，在2030年以前从这些国家进口超过80000亿美元的商品。这件事儿大伙一听这太吓人了啊，这个是很厉害的。那你这个中国最不发达的这个大概是有多少呢？有多少国家啊？这个是有标准的啊，这不是你定， 有53个国家。中国等于向和他建交的这5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你要说到这个呢，确实这有点跟川普对着干的意思。川普那边呢摩拳擦掌，准备向全世界加征关税。你看我了吗？我跟你逆向而行，我呢我零关税，我不要关税了。等于呢美国是靠全球化那儿啊吃香喝辣起来的，现在要拒绝全球化。你看这一个独裁集权国家呢，他现在要全面的拥抱全球化，人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场景。重点拆解这个大撒币是撒在这儿，零关税6年，从2025年开始啊，5、6、7、8、9、0，6年嘛，6年要进口80000亿美元的东西。你跟这最不发达国家它有啥呀？农产品矿物什么的，你说它有什么呀？平均每年要进口1.33万亿的东西，美元，你有什么好进口的呀？你这儿缺老玉米，你这儿缺什么，缺土豆吗？你那玩意儿也不值钱呢，你弄点那个来，哪儿就呢？每年要进1.33万亿的进口的东西，这东西有多吓人。中国从美国去年进口，您知道进口了多少吗？又买农产品又买别的，还买它的能源，去年整个一年从美国进口了1641亿美元，它进口了1600，结果你要从这53个国家里边进口1.33万亿的美元，超过美国将近10倍，你进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呢，大伙一听，很多人也就乐了，你这叫他妈忽悠吗？你这不是骗我们这53国家，嫌我们傻，嫌我们穷，你就在那儿啊，在这儿胡说八道，在这儿忽悠我们吗？实际上他前面那个说到一带一路和非洲的那个，他以前都宣布过，那个没有了，所以说到这儿呢又要冲这个门面啊，到那儿呢又你看拜登都坐着呢啊，我一下来把大的，你敢吗？实际上你仔细的一看啊，全都是鬼扯，全都是忽悠，就这么个主啊。你怎么可能从那，你把这53国家捆一块儿，他也没有1.33万亿美元的东西让你买啊。他整个要不然他怎么是最穷的国家呢？说到中国呢，最近可着了急喽，这件事儿呢可是没辙了。金融时报的报道，美联社等等，大家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呢啊。说到现在呢，很多国家都要找川普团队去接头，那也就是提前要准备川普上来，你大致的想法是什么？你告诉我这个路在哪儿？未来呢，咱们两边好怎么接洽，怎么合作啊？这个是有的。你比如说菲律宾小马克思，这已经宣布了啊，这个马上和川普刚刚通完电话，过几天就去美国就见川普去。这个已经都说好了，菲律宾当然很重要了，这个这也是川普未来和中国博弈手里重要的一张牌啊，那一定得耍出花样来，两边高度团结，这没毛病。是前一阵说到石破茂，说到日本，那不挺尴尬，让人给婉拒了吗？后来政府呢，人家讲没有啊，一个是川普呢确实对这个人不太感冒，但是对日本没毛病啊，日本呢政府也要派出团队和川普团队进行接洽，这个马上都在进行当中了。那你说到中国呢，这就麻烦了，是想尽办法和川普阵营试图搭建沟通管道。金融时报的原文，迄今为止不得其门而入。我给翻译，我给用了一个啊，摸不着庙门。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上供我都不知道给哪儿上去。那现在呢，这就坏了啊！现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一直想办法和川普团队的，就是准官员、未来的官员取得联系，但完全不行。因为北京呢，现在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你川普想要什么？现在北京这边呢也传出了，体制内也传出了很多，我们准备和川普签协议。就是你要干嘛？你像上次2018年那次， 川普的条件很简单嘛，你就多买我1000亿美元的东西，咱把贸易逆差缩短1000亿，然后第二份协议你再继续缩减啊，直到我们的贸易达到平衡。这就是川普简单的要求。哦，当时习近平一触即跳，摸不得呀，那打你敢跟我提条件，我跟你拼了。最后闹了半天，最后那1000亿的倒是签了协议了，最后也没执行，川普到今天还记着这事儿呢。那现在你想要什么，我跟你签就完了呗，你再来1000亿行不行？问题现在川普根本不搭理他。现在呢，这个金融时报这讲啊，说现在川普团队的胜选让中国手足无措，是什么概念？就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一样的。说到这几个邪恶轴心对美国这次大选，俄罗斯毫无疑问是捧川普的，伊朗是不希望川普上来的。你当时干死苏莱曼尼，包括把那个伊核协议给撕了，都是川普干的呀，充满了敌意啊。而且你是一边倒的完全倾向以色列，那伊朗就更没活路了，所以说他不希望川普上来。他也试图干预大选，他往那边干预。中国呢，因为沙利文去了一次中国，把底牌交过去以后，我的判断不光我了，后来华尔街、彭博他们都有这个判断，认为中国实际上这次乐见哈里斯当选，不愿意让这没谱的川普上来，这个是有点这问题。那你说川普团队不知道，等于这次你押错宝了，对吧？你押错宝了，你不像日本，日本当时老麻生去了一趟，没选之前就去了。好多国家提前押宝，提前下注啊，等于中国实际上是押错了。为什么现在对你这么冷淡，完全不见你？你在大选中你没一个基本态度，你不是两边下注，基本是一方下注，这个对中国是很不满的。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呢就这么几招。一个是谢峰呢试图和那个卢比奥团队啊等等试图接触，现在根本不见，见不着人。那下边呢就是谢峰他们就在华府和纽约在四处奔走，谁和川普有私人关系，什么人呢？主要是一些商界的领袖。商界领袖很多人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商机啊，或者是有各种机会，哎，你有东西咱们一块合作，我给你点小恩惠，然后你去帮我带个话，帮我说说，也不管啊，现在也不管。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有点没辙了。前一阵把崔天凯都给调到美国去，最后效果啊，《金融时报》的报道，成果不彰。崔天凯原来也没什么人缘，后来被召到人家那儿开大型的这个国庆招待会什么的，请中国大使到那儿也有请柬，到那儿去就崔天凯一人在桌子那儿坐着，人别人都端着香槟，人家三一群五一伙，人家都在那儿畅聊，就中国这大使在那儿傻坐着也不成。所以说到现在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就搭不上关系啊，现在就搭不上关系。现在看刚才给大家看了那个啊，这个各条线啊，这个基本上你说移民、国土安全，就国防这条线肯定是整这个五角大楼，这次要大裁员，这个是肯定是跑不了了。另外这个移民这个人那条线那非常凶猛，冷血无情，这次绝对大清，绝对把这几年的活儿都给你干了。然后你看卫生那边走的是偏门啊，咱们要用偏方治大病。然后你再看这外交这个，我倒没看出来他们跟俄罗斯怎么着，但是这几位有一个算一个，那跟中国都没有好脸。这个是确实是解决不了，这解决不了了。现在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马斯克，因为马斯克半个身家基本上都在中国的嘛，你也不能说半个身家，也没那么多了，给他算三分之一的身家都在中国吧，那就是唯一他们的最后希望，就通过马斯克能不能把话递给川普，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商量。那马斯克现在你也逮不着他人呢，他一天到晚在海湖庄园，要不就射火箭，他哪有空跟你搭个这个呀？现在跟马斯克也搭不接不上头，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 原来呢多牛啊，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根本摸不得碰不得，一触即跳，那毛都是炸着的，膨胀到那么一个地步，到现在摸不着庙门，到这么一个地步。来吧，咱们快速说下一个新闻。这是深圳啊，有一个小业主给政府呢写了一个投诉信啊，就是我投诉一件事儿。那投诉呢，政府要给他一个，你立案嘛，你正式投诉都要做记录，档案都有编号的。后来我问了一下这个深圳的朋友，他说这个基本还都是真的，整个你投诉的这个事件的编号、工单的编号、上达的日期啊，事件的标题是怎么怎么着的，这个你投诉什么呀啊，他要做一个登记。后来呢他这个登记是这么写的，市民反映，我反映的是占道经营的事宜啊，他反映说到这么一件事儿，他在里边是怎么跟政府投诉的呢，是这么说的，说深圳政府，我告诉你们，我就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而已，如果你们城管部门把我给惹急了，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他妈就烂命一条，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大不了鱼死网破，我开车去学校撞，去人多的商业街，去城管部门撞死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我自杀，反正我斗不过你们深圳政府，斗不过你们龙岗街道办，斗不过你们执法部门，城管执法部门，我能做的就是报复社会，很多人因为你们城管执法部门而死，我没办法啊，我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了啊，就他投诉了这么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后来这个有在那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啊，后来说呢是因为那个违章占路，你做一小店，他把桌子摆到外面，就是就算是违章占人家的道路吧，那城管部门来了那还不收拾他啊，只是因为这个争议他向那儿做了这么一个投诉，嚯，这个公开就这么讲啊，我就跟你拼了，我直接警示你深圳市政府，再跟我来这套我就弄你现在就上升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公开就这么讲，我跟你拼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在这执法欺负人的那帮，现在很多人就直接告诉他，你要再这么着的话，我就奔你们家人，我是怎么着我也能找到你们家吧，我跟你拼了。现在呢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个现在底下都在注册什么五师人员、八师人员，都给人家登记造册。那很多人说本来这帮人就不好惹，你们又在挤兑给人家啊贴标签，在欺负人家这些人，你们非要逼出事儿来嘛。因为这些人不是出这些事儿的原因，是整个这件事儿的结果，你们把因果都给倒反了。你要有一个讲理的地儿，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经营环境，你让这帮摆个摊挣点小钱，你别老抄他，你把因果，因是你们，他们是最后杀人放火的果，哎，现在这就没招了，反正大伙儿躲远点吧。今天时间不多了，咱们快点啊，都快点说，为什么这越刺激消费反而越不足呢？这是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啊，他写在财新登了这么一篇文章。在说他这篇文章之前呢，咱们先说美国为什么说给了中国一个答案。美国呢前两天，这不是中国前三个季度 GDP 什么的出了一大堆数据，美国也出了很多的数据，数据出来以后咱们就快速做一下对比，为什么中国越刺激消费反而越不足。美国人的答案是这样，按照今年前三个季度两边这么算啊，都折合成美元，中国的 GDP 是美国的 61%，但是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仅为美国的9%。你 GDP 还可以啊，但是你老百姓的收入太低了。为什么呢？个人总收入占比，就占 GDP 的比重，美国是 84.8%， 在美国 GDP 里边都是老百姓个人的收入，中国只有 55.7%，比美国低30%，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说到社保缴费等等这些所谓的社会福利，美国的收入占比是7.7%， 中国是 15.4%， 整整是美国的两倍。收入本来就低，然后为了满足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中国人还要再掏美国人两倍的钱，所以说这个就不行了。你的个税占比，美国是 12.4%， 中国只有 2%。 为什么？全体国民的收入太低，你都达不到交够个税的那个门槛，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它这里边有很多的数据，今天时间不够了，咱们就主要就说这个啊。你 GDP 是人家的60%，结果你个人可支配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这个是最要命的。老百姓没有收入啊，收入太低了。所以说这也就是王小鲁先生呢，他整个这个文章的主旨。他说现在促进消费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资金用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上，还是要实现城镇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包括实现保障房对低收入居民的全覆盖，就是对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各方面你得给予照顾。就像美国刚才说的这个，人家 GDP 的80%以上都是照顾老百姓的，你这才跟人差30个点呢，你这差太远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刺激，你把那些钱都刺激到哪儿去了？都刺激到了那些巨量低效甚至无效的政府投资上了，又去盖楼摊管所，又去整那些事儿。然后呢，对民间的投资，对民间的消费，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投资。你老百姓的社会福利，老百姓的基本保障，你根本都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所谓刺激。钱是花了不少，但是老百姓的需求反而越来越不足。你和美国这两个数据啊，触目惊心，你就知道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方向是什么。美国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为老百姓建立的一个国家，中国呢是为政府建立的一个国家，老百姓不在习近平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你呀，最后让老百姓消费，我拿什么消费呀？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TTK 说让中国进了一个啊，既给了面子又保证安全了。这场球呢中方把草坪长宽都缩小了1.5米，有利于四后卫站位更密集，技不如人，搞这些小动作有意思吗？还落人口舌。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啊。一般来说呢，好像宽是多少？它是有一个20米的范围的。你比如说长可能是80到100，宽呢我忘了，可能是50到60米，我好久不踢球了，我已经不记得了。按国际标准场子应该是最大尺寸啊，都是最大的尺寸。在英国是哪支球队？是切尔西那支斯坦福的那个场子还是哪？偏小，你就看到那个人站在里边特别挤。所以原来穆里尼奥带着切尔西打防反，他一到禁区里开大巴，最后他全是腿，好像是，我不知道最近调没调啊，是原来是有的场子是偏小，啊，什么招都用了，把草它也有一个范围，是几到几毫米有那个草，把草弄成特长，你说对手来不及反应，最后那钉子鞋一看不对啊，坏了，这没配上套，他们都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了。石谷先生说台湾对原住民也有种种的优待，但没有像毛利人这么张牙舞爪，低调的享用实惠。看来呢，台湾的原住民还是蛮有智慧的。嚯，这次那高金素梅就为了挡这个预算案，当时好像啊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期的，那这次也够可以的呀，在议会里边也大吵大闹，你也可以啊。所以说毛利人我们这个呢，这是我们国家的特殊公民。你要说平时特别挤压其他族裔的资源，倒也没到那个程度啊，也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人家原有的这些啊特殊的利益你就不能给我减了。好，这么哎呦，头一阵那水，我们这儿旁边有一条大河，怀卡托河的水也要收钱。因为当时那协议里没说清吗？这水资源也是我们的。所以说你们下边这水一过，你们都在用水吗？给我交钱。凭什么给你交钱？凭什么不给我交钱？哎，就这么闹啊。 Clemens 说，很多人只了解卢旺达大屠杀，不了解现在的卢旺达。说卢旺达本身是非洲大裂谷地区啊，我们的老家，一个地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国家。哎，我也有印象啊，卢旺达是绿的啊，非常美丽。当大屠杀结束后，在英美调停下，啊，这个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达成共识，忘记了种族仇恨。现在的卢旺达平静安宁，适宜人居，旅游业也比较兴旺。有时候我爱听个歌什么的，卢旺达有几个黑人的男孩女孩唱中国歌，唱的还特别好听。有时候您无意中可能在那儿能滑到啊，啊，挺有韵味的这么一个。你看，看它的背景都是绿的啊，它那国家应该说不像那个黄土高坡那种非洲其他地方还不一样。Ken 说中转站，中转站禁售的，让这些国家买了转手给中国啊，这就是策略。对啊，嗨，现在呢就把这事儿给整成这样，那你就没招了。TikTok 说这老太太算是八师五师吗？老太太哪个老太太？哦，我看到是有一个，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那老太太。这今天我看李老师那儿好像登了一个老人拿一把刀。和几个警察在那儿对峙，最后让开枪给打死了，好像。现在就这些事儿啊，这非常的可怕啊，非常的可怕。现在呢，他不从他的角度来疏导啊，给这些人一些出气的一些管道，反而进一步给这帮严防死守贴标签，你进一步逼这帮人，让这帮人更没活路，那他更跟你拼命啊，那可不是吗？你在官逼民反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